回到新的约，那么第一个约就成为旧的了，而那渐旧渐衰的必然很快消逝了。今日在我们当中，我们有金雪芬传道为我们来到去正道，讲题是近美之约。我们将时间交给金传道。
各位早晨，好像有段很久了没在中堂跟大家去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是年28洗邋遢，盼望家里那些病菌真的可以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带着一个守洁心清的心来朝见我们天上这位的大君王。让我先同心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恭敬的敬拜你。纵然可能我们现在不可以真的实体地见面，但我们在不同的地域，我们仍然在主里面，在灵里的契合，我们同心去歌颂赞美你。愿上帝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只能够无论今天去宣讲话语的，无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用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藉着圣灵的工作去亲自向你每一个人说话。求主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最近常常都听到一个流行用语，躺平。我的理解大约的意思就是在一个经济下滑、社会问题很激烈化的环境底下，特别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对现实环境感到很多失望无奈，与其仍然要去积极奋斗，不如选择懒洋洋地在那里躺平。一种无欲求、无目标、漫不经心的一种的处事态度。躺平的日子可能表面上可以歇息一下，但过着一个找不到目标的生活，其实里面都很空虚，没种真正的满足感。一波接一波的疫情，社会动荡，相信大家在生活上面对不少的挑战，有着各种的感受，去储粮、清洁、做检测、Zoom、Work from home， 是吧？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有些疲乏。我们估计有一段日子不可以在教会实体聚会，大家的属灵状况你自己评估一下是怎样的呢？经历了很多的急变，难以预期的环境，大家是变得好像雨落渴慕溪水，既然这么艰难，就更加要找那些永恒不变的上帝，几大不放手。还是会不会在属灵上面都开始唉，又想躺平的心态，提不起劲，算罢啦，祈祷好像都是这样的了，没什么动力去追求。就快新的一年，怎样可以更加有个活泼的灵，有一份油仓里面渴慕主的心，将上帝给我们这么丰丰富富的应许捉紧，不要放，不要浪费了这么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好想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去学习。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藉着对比旧约的模式，引证了上帝透过儿子耶稣基督去彻底去启示，去成就终极永恒的救赎计划。之前我们看过从几个方面去论证，提到基督超越天使，有更尊贵的地位拯救世人，又提到基督超越摩西，引领人进入真正的安息里面，又提到基督超越利未子孙的体系，成为永远的祭司。在上文的第七章就提到，在旧约的体系里面，律法所立的大祭司其实本身都有弱点的，他一定要需要每日先为自己的罪，跟着再为百姓的罪去献祭。但律法以后在新的体系里面，神亲自起誓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这位大祭司，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将件事成全了，直到永远。今天我们会进入下一个课题的论述，基督超越旧约的律法， 在更美的约里面成为大祭司。这个课题会横跨八至十章，今天我们会先看第八章的一至十三节。作者论及两个课题，第一个，基督在天上面真的圣所做大祭司，而天上的大祭司呢，就比地上的有更加优越的职事。第二个的课题就是耶稣作为中保的新约胜过旧约，凭更加美的应许而立。简单来说，是天上对比地上的圣所，新的对比旧的约。我们先来看一至二节。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所说的是其中第一样要紧的是什么呢？说的事就是说，神起誓而立的大祭司，将件事成全了直到永远的这一件事，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什么啊？这位大祭司，他现在坐在天上面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是个圣所，在个真的帐幕里面做仆役，而这个帐幕是神自己之搭，不是人之搭的。我们看看耶稣这位在天上的大祭司和地上最重要的分别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看他的位份，他现在已经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作者再一次引用诗篇110篇，去强调耶稣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被赋予权柄，被安排一个满有尊荣的职份。宝座的右边就是天上面真的圣所，即是说耶稣在很荣耀的神的面前，在一个真真实实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停在这里即是侍奉着。接着我们从人和神的中介者这个角度，我们去看一下。一方面，耶稣代表人去献这个祭，去代表人赎罪；另一方面，他是被上帝去差遣成就这个救恩。但这位大祭司与别不同，上帝所差遣去成就救恩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而耶稣献上的祭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献祭。当耶稣死十架上面的时候，成就了父神差遣这个角色，他就升为至高。留意一下，这里说耶稣已经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个现在进行式，现在他不停正在在天上面就任，即是说耶稣献祭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神已经悦纳了他所献的祭，是一次而永永远远有果效，不必亦都不可以去重复。所以可以保证上帝的应许是会成就，是会落空。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当然和地上的截然不同。在三至六节，作者就去描述这一位天上的大祭司比起地上边更加优越的职事。第三至第六节，作者提到这个大祭司，作者提到地上的大祭司，他当然会在会幕啊、圣殿里面会献物，但是天上圣所供职的大祭司当然都会有呈献。但是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在圣殿里面按住地上的礼仪来到服侍，因为耶稣不是按住地上做祭司的资格去任职吗？地上的圣殿其中很多的职事，其实只是仿照天上面的圣所的样式影像来做，即是说地上圣殿里面的利未祭司藉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反映着在天上面真的圣所，在神的荣耀里面真真正正亲近神的一个敬拜的样式。作者引用到昔日摩西领受神的吩咐去见会幕，当时 上帝向摩西提出很严厉的提醒，他说要谨慎，一切都要照着神在山上面指示他的样式去做。假如大家有机会去简单翻查一下出埃及记，你会发觉作者用了25至31章去记述耶和华怎样很仔细向摩西吩咐做会幕和其中即时每一个细节。可能大家看的时候觉得有点闷，是吗？即没心机看。不过跟着在35至40章又再花了7章又再讲多次，不过今次呢是讲紧以色列的会众怎样按着摩西的吩咐一样一样地去做。我看到作者很强调以色列的会众是很谨慎去遵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我们可以想在旷野里面要成就个这样的会幕，这么多的即事其实谈何容易，但是上帝要这样执行，因为这个是预表在天上面在神的荣耀里面真真正正亲近神一个敬拜的样式来的。希伯来书的第9章就会更详细去讲述地上的圣所怎样预表天上面的一个的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耶稣一位这样的中介者现在已经不停在天上面，他既没有极大的权柄，但是同时他有同神同人的关系很真切很深远很亲近。就好像我们呢欠了笔巨债，得罪了一个富豪，想着大件事了，但是债主竟然差派他自己的仔做中间人，并且由他自己他的儿子自己给我们还了债。地上一件这样事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上帝竟然成就了这件事。所以希伯来书的7章25节他这样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耶稣正正不停在父神的跟前向我们去祈求。我们会不会觉得祈祷啊这些很没用的东西，有没有懂得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真真正正去亲近神？特别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他们还没认识神的，我们会不会都带领其他人让他们都可以去亲近神？对于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犹太教有很悠久的传统，也是当时官方允许的，相对基督徒当时是一个受压迫社会里面的少数群体，所以他们受到一个很大的试探，不如不要持守基督作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投靠一些外在的犹太教的敬拜行为，而守很多的规条那些容易很多嘛。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应该不会回去犹太教，这些跟我们无关，但是会不会因受我们都觉得不如守一些外在的规条呢容易过真的将生命去献呈给上帝，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几难啊，你叫我守很多这些样的规条容易得多啦，给一些钱可能容易过要我将生命摆上去服侍神。我们参与崇拜会不会只是看到在地上举行一项一项很公式化的程序？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一份属天的视野，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将这首诗歌呈现给神，好像在 rehearse 在那里彩排地在天上面敬拜那种的荣耀。特别当我们面对疫情，你无可避免在地域在空间上面很多的隔离，我们有没有真的看重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敬拜一个正确的对象，就是天上面坐着为王的永生神。在第6节 作者就为耶稣作天上的大祭司做了一个小结。六节的上他说，耶稣已经，又用已经了，已经得了一个更加优越的侍奉，正如他做更美的约的中保。在这里提到耶稣成为一个更加美的约的中保，新的约为什么比旧的更加美呢？在第六节的最后就给了一个答案。我们新的约比旧的约更加美，在第六节的最后他说，这个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而立的。一会我们会详细看这个新的约怎样比旧的有更加好更加美的应许。在跟着的七至十三节，作者就去解释新的约究竟点解会比即系旧嘅约带住更美嘅应许。喺第七节咧，讲咗一句唔容易理解嘅说话。七节作者咁讲，佢话第一个约如果冇瑕疵咧，就无需寻求第二个约。原文冇瑕疵嘅意思咧，就系无可指责。咦？咁系咪上帝设计第一个嘅时候设计得唔够好？哎呀，衰咗嚟第二个，系咪咁？我们详细来看看，在跟着的八至十二节，作者就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去解释第一个约不足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第八和第九节，这里说神指责他们，他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不似得我拉住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和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所以我不理他们。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处境，神藉先知去警告当时南国犹大的子民，因为他们犯罪，国家将会遭受很严重的灾难。之后他们就亲自去目睹这个预言实现，圣城圣殿被毁，君王人民被掳到去巴比伦。不过神之后又借耶利米先知作了那个应许，说神的爱不会变，预言将来的子民会回归故土重建家园，更加发出了一个预言，就在第八节，他说当日子将到的时候，我要同以色列家同埋犹大家另立新嘅约。点解要立一个新嘅约呢？喺第九节咧，佢咁样讲，用得好生动。佢话神拉住佢哋嘅祖宗嘅手，领佢出埃及，拉住佢哋嗰种即系明明好着紧嗰啲嘢，好亲手做好多嘢。确实，我哋如果有睇过出埃及记，我知道以色列民佢亲身经历过十灾啦。出红海的神迹，但一入到旷野，他们又发怨言，他们不能够恒心地守约，以致旧的约达不到个目标。在这里如果你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展示了一个经常重复背约的循环。上帝创造亚当之后跟他立约，享受一个彼此很亲密的关系，但亚当背约，跟着上帝就选了亚伯拉罕，从他的后裔建立以色列的民族。四百年之后，上帝选了摩西跟他立约，透过摩西建造会幕，颁布律法给当时的百姓，不过他仍然不能够持守这个承诺。跟着上帝又选了大卫，从他的后裔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又跟他们立约，但仍然照样是失败，不断失败的循环。希伯来书说前约有瑕疵，就不是指上帝不完全，他的话语或者旧约的律法有问题，问题是出在历世历代上帝的子民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没有办法恒心持守上帝的约。在旧约，上帝定下了很多律例典章，不是好像一个局外人那样拿着个清单，有一百项，我看看你做到多少项，给你一个 checklist， 剔一下这样。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当耶和华颁布十诫之前，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讲了一句说话才颁布十诫，这句说话很重要。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不是一个局外人，给一些例规条你去守，上帝是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主。律例典章反映了定立这些这样规条的主，他的属性是怎样。上帝盼望人好像他，盼望能够跟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律法的最终目标是引导我们跟神跟人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旧约人物就算亚伯拉罕，他都不是靠着守规条，而是藉着遵行上帝的吩咐去显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信靠，从未称为义。旧约子民不能够恒心去守约，满有怜悯的主就去修补这个关系，用新的约去帮他们。作者提到新的约凭更加美的应许而立，其中包括三个特性。新的约的应许里面包括三个特性，第一个在第十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摩西从神领受了写上律法的石板，是一些是要持守的外在的法则。新的约写在他心上面，意味着上帝的子民有一个新的内在驱使他们的力量，不是靠他们自己，上帝会帮助他们从心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在跟着的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论述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怎样去运行。新的约第二个特性在第十一节，他们各人不用教导自己的乡亲、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要认识主，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他们都要认识我。在新约之下，上帝的子民里面的每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的中介者，不需要祭司、先知、文士，都可以认识神，他们可以直接个人与神建立关系。在第十章，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论述怎样靠着耶稣的血的救赎，人能够坦然地去亲近神。新约的第三个特性在第十二节，上帝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上帝要赐下赦罪的恩典，他说绝对不会纪念他们的罪。这个纪念就不是说我记得一些东西，而在行动上面不再追讨他的过犯，不再惩罚人，他要宽恕人。在第九至十章，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论述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怎样可以永远除去人的罪。作者引述完耶利米对新约的预言之后，他做了一个很短的注释，在第十三节，他说既然神提到新的约，那第一个约呢就成为旧的了，而那个渐渐变衰的那个渐旧渐衰的必然很快就会消逝。随着救赎历史发展的进程，旧约是预表神透过耶稣基督承受终极永恒的旨意。旧约是一个暂时的，所以需要一个新的约去取代。我们做个小结，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能够恒心地去守约，上帝有个新的出路，订立了一个新的约来帮助神的百姓。新的约凭着更加美的应许而立，而最关键的是天上任职 的大祭司耶稣去担当罪人代赎的角色，他将自己生命献上，彻彻底底解除了罪恶权势的能力，保证新的约所得的应许永永远远不会失落。但是神又不是溺爱，在无条件赐下救赎恩典的同时，他又将律法内化在人的心里面，提供一个可以内在生命去转化的动力。人亦都不需要中介者，可以直接每一个人和神去建立关系，使到人和神的关系可以牢牢地建立起来，让人真正去认识神。听上来好完美哦，我们试下做少少生命的反思。咁样按呢个道理，我哋今日领受咗咁尊荣、更加美嘅新约，咁我哋嘅生命又系咪真系过住同上帝有好亲近嘅关系？不停咁样喺度好圣洁、唔犯罪咁嘅状态咧，都一定唔系，唔一定系啦。起码我就唔系成日都系咁啦，系咪？点解咧？上帝仍然给人有选择的权利，让我们亲身踏上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让人去体会，自己亲身去体会，去领受上帝的爱。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信徒，我们一定相信上帝有赦罪的恩典，我们经历过上帝引导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带给我们走正路。不过当我们面对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很多挑战的这个现实的时候，无论是好像我们现在一起去经历客观环境的艰难，或者我们个别弟兄姊妹面对他们自己的难处，我们都很着意究竟这个信仰可不可以给我们有出路，是吗？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和我们期盼得到的有落差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但是生命仍然带着很多挑战、很多困扰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我觉得以下这三个回应是比较常有的。第一种回应就是，我信了你之后，我仍然这么多艰难、这么多困扰，这个信仰没用，想离场。假如好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为到基督信仰要付代价的话，那的而且确在当时的处境，离弃基督信仰可以追寻短暂的安舒快慰，是真的一个很大的试探来的。第二种的回应，信心受到有少少的动摇，不过首先将这些困扰我信心的问题、信仰问题呢，我摆低，不要理会住。虽然我不明白，是吧？我摆低，不要理会住。我如常地当没有发生过，我积极地仍然如常去参与教会生活，去侍奉，去继续其他范畴，一路追求成长。确实有一天可能会慢慢成长，你会逐渐回望的时候，你会明白。不过有些有可能其实他只是背了个金句，拿个标准答案出来，那就觉得他明白了。有些消极的呢，觉得其实圣经讲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的，他开始对追求没什么动力，我对神失去信心，但他又不会离场，变得好像很机械式、很形式化这样参加很多聚会，如常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因为他经历不到上帝那种的爱，他经历不到上帝的话语真的有那种的能力在这里。第三种回应，就是乌云密布的日子里面，虽然心里面有疑惑、有恐惧、有挣扎，但是哪怕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信心，仍然捉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不放手，坦然和上帝去倾诉，坦然去进入一个信仰的挣扎里面， 当我们能够对信仰有个新的体验，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成长，灵命就可以真正的突破。今天学习的经文在这里调教我们的属灵视野，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当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日子，当信仰的我进入这个信仰和我们在现实地上的生活都不是很大的张力的时候，觉得这个信仰不错。但当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地上的实际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我们很想问这个信仰怎样给我们有出路的时候，就要视乎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应许，我们有多深入的认识，还有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应许是好。我们重温一下新约给什么应许我们，新约可以将个律法内化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一种内在的能力，生命更新的动力。人需要中介者，直接可以个人和神建立关系，让人真真正正地认识神。神永远去赦免人的罪，这些是上帝应许不会落空，只要我们愿意去求，只要我们愿意去开放领受的时候，上帝从来不吝啬，会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感到信仰好像在我困境里面和我预期的出路不一样的时候，值得我们好好再思想，究竟上帝紧张的和我自己想要的有没有分别？上帝为我预备的出路和我自己想要的出路究竟有没有分别？人希望有一个比较安舒平稳的人生，祈求上帝减轻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痛苦，当然是正常，我们也可以真的去上帝这样去求。但是当我们求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失去一个焦点，当我们拿不到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其实上帝可能有更加宝贵的想给我们。当我们很体重环境的顺逆高低客观的条件的时候，上帝更加体重我们在这个顺逆高低的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上帝更加体重转化我们的生命更加似神，上帝体重我们怎样享受和神的亲近，上帝体重我们他在不定我们的罪这个这么大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去追求成长。而上帝不是就这样摆下在你们自己搞，耶稣已经在神的跟前不停向我们祈求，期盼我们可以很努力去配合去回应。最近我们有教会的读经计划，我们又在看创世纪，自从夏娃听了撒旦的谎言，以为凭着自己的心意去选可以带来更大的满足，人类就开始踏上了背叛神的一步。亚当步夏娃的后尘，他的后代就是我们，继承了这种堕落的本性，很想在神以外自己去决定什么是满足。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做人的目的，是要人依循着上帝定立的创造秩序，享受和神的相交，享受上帝赐予这个创造的世界。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引领我们去回归回，回归回这个因为堕落而失去了的秩序，因为堕落而失去了的和上帝和人一个美好的关系。无论旧约或者新约，律法的最终目的都是引导我们和神和人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神甘愿差遣自己的儿子作为人和神的中保，献上自己为祭，去确定成立 去成就这个约的目的一定可以成就，以致人能够和神在属灵在永恒上一路可以相交。在实践上，上帝明白人靠自己不能够转化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为我们预备了，我用三宝来形容它。第一个是神的灵，第二个神的话语，第三个神的指纹。我们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透过研读神的话语，将我们的生命向上帝去敞开，将我们自己生命的实际的情况和圣经所讲的文本两个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差多远。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的带领，更加需要在个信仰群体里面弟兄姊妹姊妹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同行。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挑战摆在那里，不过盼望我们不要在属灵上面我们去躺平，不要觉得唉是但啦，求其啦，这样又过了。上帝丰丰富富的应许何等的宝贵，不去支取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很活泼的灵，一份真是由衷渴慕主的心，我们找紧上帝丰盛的应许，能够活得闪亮。年二八，在这里祝大家灵命长进，爱人爱神的心与日俱增。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何等的蒙恩，父上帝竟然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儿子去成就终极的救赎计划，而竟然要献上的是神你的儿子他自己。我知道他今天他已经高天，在天上的宝座那里，他在那里不停为我们 去祈求。主啊，我们在属灵上可能很多的认识，但我们确实在地上的日子生活着，在地上的岁月，主你知道我们面对多大的艰难，你知道我们一起面对客观环境，我们怎样的不容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我们个别心里面有多少的挣扎。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艰难里面，我们捉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放手，我们就去，我们有挣扎，我们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勇气，有那份的心力跟上帝去这样的倾诉，而我们在艰难里面反而成为我们一个灵情可以去突破的契机。主，我多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宝贵的应许，你永永远远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一个这么丰富的恩典的安全网底下，我们可以坦然地去追求成长，是何等的蒙福。新的一年，愿主你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